好，下面今天我们开始撒母耳记上，首先我们大概说一下撒母耳记上下，它包括撒母耳的一生以及扫罗、大卫的全部历史。撒母耳是大卫国度的奠基人，大卫的国度是弥赛亚的一个预表，是世代要结束的时候神兴起撒母耳。他的目的是什么？有这么几点。第一点，撒母耳的兴起是结束混乱的世事时代，使以色列人的心都倾向耶和华。第二，撒母耳的兴起是结束以利家罪恶可憎虚假的侍奉。第三，撒母耳的兴起是预备大卫国度的到来。最后一点，就是借着撒母耳同时兴起一般的先知，这个是根据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和第十九章两处提到，在撒母耳的时代有一般一般的先知兴起来受感说话，这是神特别借着撒母耳来带领这些个先知。好，现在我们开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这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第一节应该是到第八节，这是第一段。
以利加拿带着二妻往示罗献祭。
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讲到以利加拿的家庭，他每年是怎样带领全家，包括两个妻子，一同到示罗去敬拜侍奉神。表面看还是不错，实际上在这个家族里给我们看到什么？没有真的平安，也没有真的和睦，是吧？以利加拿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以法莲山地的某某人，实际根据历代之上第六章22节到28节以及32节到38节给我们记载，这个以利加拿本身实际是利未人，是利未人，只是他不是正统的利未人，是可拉的后代，是可拉的后代，只不过住在以法莲而已，这是讲的以利加拿。下面呢就告诉我们以利加拿有两个妻，一个名叫哈娜，一个名叫比尼娜，所以一个家庭有两个妻，我们可以想象有真的平安吗？有真的和睦吗？这是他的家庭。但是呢每年他们都从本城啊到示罗去敬拜神侍奉神，敬拜侍奉是好的，但是呢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是敬拜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谁是在当时做祭司的呢？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以利两个儿子是怎么样的侍奉神呢？那是在第二章在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十七节以及22节这几节给我们清楚的记载，我们现在就不说了，等一下在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他们是什么侍奉，是可憎的侍奉，是虚假的侍奉，是抢祭肉，根本不敬畏神，是这样的侍奉。所以这就是每年在示罗的侍奉是这样的侍奉，这两个人是在职的，是在职的，是吧？他们根本没有敬畏神，所行的是恶行。所以在这个第二章就可以清楚告诉我们充满了这个可憎的事，虚假的事，可憎虚假的事。那么以利加拿呢，他呢每年呢去到那里，而且呢分祭肉，这个就是在每次以色列献平安祭的时候，祭肉可以共享，家族啊都可以共享。所以呢他每年去，他不是白白的去，他在那里分享。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就将祭肉分给他的妻子比尼娜和比尼娜生的儿女。哈拿呢却是给他双份。这里看到以利加拿有偏爱，是吧？ 给他双份，给别人都一份。啊，大家可以想象啊，所以这呢，因为什么？因为他爱哈拿啊，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到了这一个家庭啊，没有真的平安，而且呢，这里给我们看到哈拿啊，他在忍受苦难啊，这是出于神，是耶和华不使他生育，所以可见的哈拿心里很痛苦。是不是丈夫对她很好爱她，但是呢她不能生育，不能生育对一个女人来讲是很痛苦的是很痛苦的。所以呢这个家庭又加上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比尼拿做她的对头，对付她而且呢大大的激动她，要使她生气本来就心里就是不痛快，现在要加上这个比尼拿来使他生气。就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是拿双份给他，你越这样的爱他，他就越气他，是这里有嫉妒在里面，是吧？嫉妒不高兴所以呢以利加拿这个给我们看到所起的作用你越爱他，他越受苦，越受苦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比尼拿就是这个想方法来气他，使他心灵更加痛苦所以这个双份的祭肉对哈拿来讲是更加的痛苦，比尼拿这样的激动以至于呢他哭泣不能吃饭。说一个人到痛苦到这个地步，饭都没有心来吃不吃饭哭泣，丈夫安慰他又有什么用呢？底下是丈夫对她的安慰，第八节，她丈夫以利加拿就对她说了：“哈拿呀，你为何哭泣呢？你为何不吃饭呢？你为何心里愁闷呢？你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话是这么说这些的安慰对哈拿来讲是更大的刺激还是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就是一个痛苦，是吧？所以每年都到示罗去敬拜神。我想哈拿的痛苦不仅仅是自己肉身的痛苦，心灵的痛苦，更大的苦是什么呀？他看到了示罗的侍奉是这样虚假可憎，抢夺不敬畏神，所以他心里难过。他真是巴不得自己能够有儿子，能够做什么？能够做祭司不至于看到这样的光景，所以哈拿心里的痛苦可以想象是怎样的痛苦因为什么呢？没有好的祭司兴起来，是这样的祭司得罪神这样的抢夺信徒的奉献这就是第一段。这第一段给我们看到神借着苦难逼哈拿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一个人呢，没有苦难呢，他不会来找神哈拿苦到什么呢？苦到痛哭，苦到不能够吃饭。所以第二段开始就是第九节到二十节，
哈拿向神求子，
第九节到二十节后面两节也加在一起，九节到二十节给我看到哈拿向神祷告没有苦人不会祷告也想不起祷告来，太苦了，所以哈拿呢就哭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他的蒙恩的开始所以就是哈拿他向神怎么祷告呢？这一段里就是哈拿他苦到在神面前祷告，祷告祷告的向神许愿求子，而结果呢蒙允，许愿求子蒙允这有一个过程。整个这一段里给我们看到哈拿祷告的这个过程呢有几个方面一共有四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那就是他能够什么呀，祷告的信心交托，能够在神面前，结果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所以就是说怎么会有儿子呢？本来没有儿子，怎么都没有那只有祷告所以苦难是逼着 哈娜来祷告啊，所以哈娜以后成为一个什么？成为属灵的母亲，成为一个真正是一个祷告的人。也可以说，没有啊哈娜的祷告，就没有撒母耳的产生。撒母耳所以产生，是因为哈娜苦难逼着他不祷告受不了啊。所以第九节我们看啊，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娜就站起来，就逼着他不走了，你们都走，我不走了。他跑到神的殿里，啊，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里的什么殿的门框那里啊坐着，以利年纪老迈，只会坐在那里，啊，他也不祷告，他看了种种情况，他不祷告，啊，所以以利是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呢心里愁苦，啊，就痛痛哭泣，这是第一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是苦难逼的他呢，不祷告受不了，不祷告这日子都过不去，太痛苦了。因为比尼娜一天到晚就是气他，使他生气，是吧？你看我有儿有女，你呢一个也没有，是不是？所以哈娜逼的来到神面前，他哭泣的祷告，他痛痛的哭泣的祷告，这可想哈娜是怎么样祷告。我们想啊，哈娜开头的祷告一定是在神面前诉苦诉冤，是不是？哎呀，这么一个女一个比尼娜在我眼前一天到晚的就是气我，是不是很痛苦，心灵的痛苦，没有人能够安慰，也没有人能够解决，所以哈娜是痛苦的，是不是？只有在上帝面前诉冤啊，也不敢言语，但心里面恨死了，气死了啊，没有办法，所以哈娜就祷告，祷告祷告，要祷告通，怎么祷告通啊？祷告的求神饶恕，祷告的交托，祷告的原谅，祷告的啊能够什么呀，怜悯别人，看自己的不对。所以哈娜的祷告实际要有一个过程，不是一祷告马上就哈利路亚，一祷告就平安了，不可能的，是不是？所以就真是经过痛苦在神面前挣扎的祷告，经过对付的祷告，以至于哈娜的祷告就转变成为第二个祷告，从第一个祷告能够转变成第二个祷告，这是哈娜在神面前经过了生命上的造就，对付痛苦，是不是？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历，是吧？本来是不饶恕不饶恕，气死了气死了，那你这样下去神能听你祷告吗？你这样下去能够跟人家和睦吗？所以哈娜是经过挣扎经过痛苦，以至于你看看他开头是痛痛哭泣，哭不止，眼泪大大，太痛苦了，只有主能够安慰，主的救恩能够拯救他，是不是？能够饶恕，能够宽厚的对待别人，而不是只想自己。所以哈娜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就是痛痛哭泣的一个结果。这个转变就在神面前啊，要认罪啊，要认罪啊。所以哈娜的祷告有转变。下面哭泣的祷告以后。啊，他向神哭泣以后呢，祈祷耶和华，他开始接着祷告。第二个祷告是什么祷告？第十一节，大家看十一节，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整个的十一节我们看这个祷告真是有转变的祷告啊！那真正是从生命上来讲，他真正是从不能够原谅，不能够啊，不能够解脱啊，到什么呀，到从心灵里面释放，从心灵里面平安，从心灵里面蒙安慰，从心灵里面饶恕。所以这个饶恕是很要紧，是吧？不管怎么，我也有不对， 我心里嘀嘀咕咕，我心里不高兴，所以哈拿的祷告有转变呢、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能够蒙神悦纳，一定要有这样的祷告，要有转变的祷告。所以他第二就是他在神面前嘛许愿，所以第二个祷告就是许愿的祷告，许愿求子。哈拿求子不仅仅是为自己，主啊你给我个儿子我气气的，他有儿子我也有啊，你给我一个我就可以气他，不是这样的祷告，而是怎么祷告，求主你赐我一个儿子啊，怎么样啊，我能够使他怎么样终身献给耶和华。所以哈拿祷告实在太宝贝了，许愿说，什么叫许愿，许愿是在神的面前答应神，你给我个儿子我把他献给你，这个祷告实在是非常的要紧，也说明哈拿生命的转变，哈拿生命的转变是不是、他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呀，在你没有难成的时候，你是万军之耶和华呀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我实在太苦了，你给我一个儿子吧，要儿子要做什么啊，你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所以哈拿的祷告可以说是什么，许愿的祷告，这个祷告也是蒙悦纳的祷告，也是神喜悦的祷告，给我儿子我不为自己，他为谁呀、他为神啊，示罗的侍奉是这么可怜，是这么败坏啊，没有一个好的祭司，所以他祷告求主，你给我个儿子我把他献给你。他能不能生第二个儿子他也不知道，只求一个儿子。许多妇女啊要求一个儿子，宝贝啊，宝贝的不得了啊，抱在手里不放了，这是我的呀，我可以气气他呀。哈拿的祷告不是这样的祷告，哈拿的心整个的心被神得到整个的转变，我要把他献给你，而且是什么呀啊，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这句话哈拿能够祷告出来，说明他是有一个奉献的祷告，你给我我给你，我是为了示罗的侍奉，是为了神的神的国度神的家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啊，来什么剃他的头，终身做拿西尔人，不用剃头刀剃头啊，是这样的分别为圣，这样的全归主，完全给主。这是哈拿第二个祷告啊，没有第一个祷告也不可能有第二个祷告啊。底下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这是第三个祷告啊，我们大家一定也经历过，为什么要不住祷告，哎呀一会儿想想又不对了，又生气了啊，刚刚饶恕现在又不饶恕了，我们会反复的，我们常常不高兴一会儿又来了，老旧人的这个心情啊又来了，所以你需要不住的祷告才能够得胜，不住的祷告才能够陷得完全，是吧，他在前面不住祷告。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他怕影响了老人家呀，以利在睡觉啊，我怎么会影响他呢，所以他动嘴唇不出声音啊，以至于以利就是误会他，以为他喝酒了你看看以利什么态度啊，哈拿啊，以利定睛看他，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所以我们的祷告常常也会被人误会，你好好祷告，人家倒说你怎么你喝醉了，倒喝叫倒批评啊，倒批评他了，是不是？以利就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啊，这么武断 啊，哈娜根本没有喝酒，从心灵里面在圣殿里啊，在这样的祷告，这样说，所以哈娜就回答了。哈娜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灵痛苦的妇人啊，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这又一个祷告，不但是不住的祷告，而且要倾心吐意的祷告。什么叫倾心吐意？把整个的心都倒出来，向主一点不隐瞒自己有什么委屈，自己有什么难处，自己有什么痛苦，要跟主讲，是吧？真的，汉娜跟丈夫都不要讲，讲也没用，是不是？啊，给你十个儿子也比不了一个什么，一个撒母耳。所以汉娜她是这样的祷告啊，不住的祷告，这是第三个祷告。不但不住的祷告，而且还有倾心吐意的祷告，向主毫不隐瞒，我有什么软弱，有什么痛苦，有什么这些个都要跟主讲，倾心吐意的祷告啊，不要将婢女啊看作不正经的女子啊，我不是这样的人呐、啊，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太愁苦了啊，所以我祈求到如今。所以哈娜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她才不住的祷告。所以我们啊要有这个经历，不是祷告一下就完了，一会儿呢老旧人的思想又来了，一会儿们又不高兴了啊，又去这个那个的，就是跟比尼娜没有完了。她不住的祷告才能完全得胜，不住的祷告才能够彻底得胜。不但不住的祷告，而且倾心吐意。跟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啊，倾心吐意，无话不讲，这是向神来倾吐，是吧？我是被人激动了，愁苦太多，他就诚实的啊，谦卑的温柔的态度向以利来解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啊。这个话对呀、啊，是不是？哎，你既然不是这个什么呀？喝酒，那么你的祷告神一定垂听。所以以利讲，但是最要紧的是神悦纳了哈娜的祷告。所以你看第十八节，哈娜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脸上再不带愁容了。这是最后一个祷告，所以一共应该是五个方面的祷告，五个方面的祷告。最后一个祷告什么？信心交托，哈利路亚，不用什么，不用老禁食了。哈娜本来是禁食祷告，这禁食是自然的禁食，太痛苦了，饭都吃不下，现在可以去吃饭了，哈利路亚。为什么？因为他交托了。神给他信心了，他相信神一定是已经答应他的祷告了，所以满心喜乐啊。所以于是妇人就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啊。所以你的祷告是不是蒙神悦纳，是不是得到神的允许，这个脸上就看得出来了啊，脸上不带愁容了，本来是满面的愁容，那简直的太痛苦了，是不是？没有一分钟是不痛苦的，如今呢不再愁容了，所以回去吃饭。结果呢，十九节二十节就看到这个祷告的结果，祷告的结果。
撒母耳生。
次日清早，他们就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的这个到了自己的家里了。离家呢和妻子哈娜同房啊，底下呢最要紧的是下面一句话。耶和华顾念哈娜，问题在这里，是吧？以利加拿跟他同房，但是呢最要紧的是耶和华顾念哈娜，哈娜就怀孕了。哈娜能不能怀孕在于耶和华，在于耶和华，是吧？就神顾念他，神为什么顾念呢？神看中了他的一颗心，神悦纳了他的奉献，向神的许愿的祷告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从哈娜的这一个祷告的过程里，也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苦难中你应该怎么样祷告， 怎么向神许愿？许愿呢，后面还给我们看到哈娜不但许愿，而且她真正的许愿还愿，是不是？结果就蒙神的悦纳，是不是？所以底下哈娜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撒母耳的原文的意思是神听到了，撒母耳名字的原文的意思是神听到了，是吧？所以撒母耳不是哈娜生的，是神赐给他的，是神应允了他的祷告因而他就生了这就是哈娜的一个经历而且他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所以你没有儿子可以求，但求了是为主而求，就这一段的一个总结，让我们看到哈娜的祷告是何等的宝贵，是吧？所以哈娜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他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求属灵的方面，求神的旨意，他不是为自己而求。所以哈娜求得好，求得对。所以说撒母耳的产生是因为有哈娜的祷告，有哈娜的祷告才有撒母耳的产生所以求主兴起这样的祷告的人，真正的为神的国度而什么呀，而以神的国度为念，为神的国度而求，不是为自己求，求了以后给神。这个时候他没有想到神是不是还给我第二个儿子，他没有想啊，是吧？他只是说你给我我就给你。所以这个祷告是奉献，是一个彻底的奉献的祷告他真正的爱神，他真正的为神的国度而求，所以他求得好，求得对，是吧？底下我们看底下下面一段，就是第三段，就是从21节到28节这一段，应该说哈娜向神许愿还愿，终身献子归神，终身献子归神。哈娜向神不但是许愿，许愿的人多极了，很多人都许愿，而且后来没有还愿以后为自己而活，你这个儿子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哈娜不是这样，许愿就还愿我们看这个第二段第三段21节到28节以利加呢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纪感恩呢，并还所许的愿。这是丈夫感恩呢，太感恩了，所以他要什么，要全家去。但是哈娜呢却没有去，我们看22节，哈娜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底下呢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这就是哈娜的心愿，他说的话算数的，他向神许愿，他一定要还愿，他没有二话，他没有一点犹豫，也没有一点的踌躇，没有，是吧？所以这是哈娜说，我现在我不上去，要等孩子断奶。一般断奶他们的国家一般是3年呢，至少要有3年他真是日日夜夜带着孩子，所以小撒母耳是在母亲的乳养之下长大的，那是母亲的乳养。所以你不但会生孩子，最要紧要乳养孩子属灵的方面，去用主的话来什么呀，来乳养他，乳养他，使他渐渐的长大所以这就是哈娜，是吧？我便带他上去，我要朝见耶和华，这是真的朝见，不是外面的朝见，乃是心灵里面我使他永远住在那里撒母耳正这，我们看这个哈娜真的，他怎么样，他真的放心，他真的肯交托，他真的肯献上。一般来讲孩子这么小我可舍不得尤其以利这么不好，两个儿子也这么堕落，我怎么放心呢？哈娜放心，因为他是把孩子献给耶和华献给耶和华他相信这个孩子是在神的手中，永远的住在那里。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 后来果然应验，那接着后面就看到了哈娜真的把孩子抱来，永远的就侍奉神，就不再带回去了，是吧？但愿神的应验这个话啊。底下呢，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这几年之久，就是哈娜一直带着这个小孩子啊，亲自的乳养他。所以我们呢，神的儿女，我们有的时候会领人悔改，生了儿子，不会乳养，就不管他了，是吧？要会乳养啊！你不但是生儿子，你还要乳养儿子，用主的话来造就、来勉励啊、来带领，是吧？这样的才能够使这个孩子渐渐长大。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啊，孩子还小，当然很小了，刚刚也就是三岁左右吧。啊，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为什么到以利面前？以利在当时还是做祭司的，是吧？他要什么？他要在以利面前做见证，是吧？哈娜是有见证。一个人，你的奉献啊，你在神面前奉献，你在人面前肯不肯做见证？有的人就不肯。那你看他真正的做见证，他向神感恩，他也向人来感恩。在以利的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啊起誓，从前在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个妇人就是我。啊，你不是还说我这个喝酒了吗？就是这位。啊，我祈求为要得这个孩子，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这是要大大的感恩，是不是啊？你求就得到。”那他得到了，所以我将这个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就真的归于神了啊！说了要算数啊！有人不但说了不算数，还收回。你说这个罪多大？是不是？我们在神面前许愿一定要还愿，在神面前说了要算数。哈娜就是如此，他不但在神面前许愿啊，经过了这个几个阶段的祷告啊，他更是在人的面前能够做见证，见证啊，献祭也是按照旧约啊，把孩子献给主，献给主。这个孩子就如同是一只什么，一只牛一样啊，献给主，献给主，嗯，细面酒。啊，都是代表这个所献的，是吧？就是蒙神悦纳，蒙神悦纳。所以哈娜真正的是在神面前敬拜耶和华，这个敬拜是有内容的，这敬拜是有侍奉的，是有心愿的，是能达到他的心愿啊。他真的啊，小小的孩子就放在耶和华的殿里，嗯，虽然是在以利面前，哈娜他认为是在神的面前侍奉神。所以撒母耳从小是在以利面前学习呀，怎么开门，怎么关门，怎么在圣殿里侍奉，这些个规矩都要学习，谦谦卑卑的学习，是在以利的面前，实际就是在神的面前，这就是第一章，这给我们看到神要兴起一个属灵的生产妇人，借着祷告产生孩子，是吧？所以哈娜的心愿得到神的悦纳。接着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看到哈娜还继续的为他付代价，他真是一直在为这个孩子付代价，这真是看见他是一个属灵的母亲，不愧为一个属灵的母亲啊！所以后面更给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就看到第一章。